诸佛掌法现上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现上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掌法现上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是今天还是一样的，就是其实很关键的，就是起心动念，修行。集中的课程以外，平时是最大的修行。集中上课的时候，就是一个改善的机会和关顾自己的这种平时的状况，还有怎么去改善的一些方法的学习。然后一些做上的一些运用这样子。所以说，当然修行并就是说容易吧，就是一句话也可以概括，两个字一个字也可以概括。说不容易吧，就是八万四千种的法门这样子，学习的过啊，学习以后文思运用的话，不一定那么顺的去可以调伏自己的心，所以根本上面就在于说，一个是这种的接纳的程度，自己能不能真正的就是打开心胸，建立一种完整的这种无条件的类似于那种的对法的一种欢喜信心，然后。就可能就是运用的能力强一点，或者是说我们平时说的就是信心，对法的一种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来自于说这个法是真的对，就是对人对己对改善自己的心境种种是有极大的这种帮助，或者说这个就是道法是唯一的这个解脱道，唯一的离苦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有信心，因为它就是一就像我们如果做生意的人的话需要做计算嘛，那如果你对计算本身的掌握没有信心，你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需要的话，那可能你做的事情可能比较有限，所以你需要也掌握一个方法，或者是说某一个人呢就是说我希望得到安乐，那这样子你好好去仔细去想，如果仅仅不为他人想，仅为个人想的话，今生来世的安乐，除了我们时间说的就是用这种外在的一种吃好一点的呀，将就一点的这种的一些意外，最后发现其实根本上面还是心的作用。如果有一些曾经有认识的一个人，他就说他比较富裕，所以拥有一些很奢华的这些奢侈品，但是就是说拥有了很多很多就是一般人很富人的那种的级别的一切以后，他发现就是这些并没有给他带来真正的一种幸福，所以说如果是没有得到这些的人看的时候，可能觉得他们应该是很幸福，有这种的直观的一种的想象，但实际上面呢他们内心的就是有所知足，但是其他的很多根本的问题其实没有解决的一些上面来看的话，甚至是少生一次气都可能也许都很难避免，所以根本上面来讲修心就变得非常的重要。这个不仅仅是佛法上面就是讲修心的这种，我们世间的任何生活国家里面都很重视教育，大部分的国家很重视教育，然后也知道说就是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这种精神的财富，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是一致性是这些所谓我们所说的这种就是教育学本身以及精神的财富，不论是从各个历史考古科学什么，这很多都是精神的这种的研发，就是这么讲，就是精神的一种 有些是这些精神是用于物质，比如说有些科技肯定不是为了那种提升精神的境界，但是可能就是基于这个产品的研发或者是制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训练性教育的一个结果，所以变成工程师，变成技师这样子。所以心里有这种能力，既有改善这个心以后，他变得就是能够服务自己或者服务其他众生其他人这样子，在某一个局限上面。但佛法的修行上面来看，它本身不是用心去特定的去制造产品啊，或者是直接创造一种金融啊，或者是经济的这种丰富发达，而是说就是心本身，就是我们所说什么心是王，能够就是建立所有的这种就我们说心王和心八个层次的这种的心识，五十一种的主要的这种的投射，这种的包括这种情绪和概念为主的这种投射。所以心王和心所五十一种心所这样子，如果看的时候发现说就是我们缺少的是对心本身的一种了解，所以说我们或许运用心积累了财富，但是我们不太会了解我们自己本身，或者说既有改善内在的心的品质，然后可能可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但是这个上面呢就比较忽视这个层次的一种教育。所以说可能也有一部分人比较注重，但是主流社会不是那么注重的新的教育。所以以前有一段时间说学校里面要放这种慈悲的教育的课程，所以就比如说在亚洲佛法很兴盛，在古代自古以来，但是他们和大多数的人包括行政的这种态度是说把它放在一个宗教的领域就够了，甚至因为有宗教的一个标签呢，他们不让这种的课程就是让普通的学校里面去学，学不到，就是中小学大学里面就是专业课以外的就是学的是非常非常概念性的皮毛的那种的，他不会让你深入的去学习。但是实际上面大家可能学习佛法的一些经论，包括比如说像般若的一些教法，包括我们学习的这种入心论，你看的时候说这些没有什么怎么讲呢，它作为一种的训练的心，改善心，它是真实的，它不是建立在说我们没有在描述各种怎么讲呢，神的特质或者是这种的，只有神可以做到，但是人做不到的。但这里面呢包括我们所说的这种安忍度啊，现在马上讲的这些是都是人可以做的，决心啊，警觉的心，不放逸的这种的状态啊，怎么去修持慈悲心。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普通的人可以去尝试，可以去实践，不断的提升自己，而且这个社会很需要这种的教育，这种的爱心。我记得好像一些年前在美国好像就是有一个就是很多城市的市长聚在一起，然后说做一种的慈悲的方面的这种推广，就是在各个城市做慈悲的推广。然后最初的开始这个启发是来自于就是这边也了不起的一个上司，还有其他的一些人的努力，在几个州吧，一个是我记得是那个 Louisville， 就是肯塔基那边的那城市，还有旁边的一些城市吧，就他们开始做在学校一般的教育，它作为一种就是公立教育上面，把它变成公立教育的一部分，就是学习让小孩子开始就学习慈悲心的这种理念。这样以后过了可能三年五年我不记得多少年，因为最初那边开始在办的时候也去过那里，但是后来就是一些年以后他们这推广很大，就是说当时他们在多少年里面就是对小孩子推广这种慈悲的教育以后对社会有正面的作用，他们很明显的一种 就是包括小孩子之间很有爱心啊，学校里面，或者是老师也就是变得比较怎么讲呢，跟小孩子相处的更好啊，以及他们的有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上面说，城市里面后来他们也贴在那种公共的汽车呀，或者是就是图书馆呀，也专门放这些资料嘛，让别人有一些像那种标语口号式的，有些是这样，以后说犯罪率那些年也降低了一些，所以他们相信这些都是在市政府的这种努力下所取得的一种的结果，所以后来那个数字很大，那个市长的那个数字我都不知道，就不记得，现在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但是很大的一个数字的人，那就是各个城市的人，他们来就类似于取经一样，说怎么样去因为政府也肯定就是想减少各种的犯罪率、健康啊、什么监狱啊、还有医疗开支啊，这些方面也是相关的嘛，他们可能有其他的方面的一些考虑，所以说这些呢，就是我们佛弟子除了你自己愿意怎么样修行呢，单独修行在山外野外，或者在家里或者寺庙里面，这些都可以，但是每个人都有某一种的责任，说像别的社会如果适合的位置或者适合的这种机缘来的时候呢，可以参与别人，就是跟别人的沟通，所以说这方面的一些资料你们也可以收集啊、编辑啊、整理啊，然后可以变成就是网上有一些比较热门的站点啊，这些上面投稿啊，或者报纸上面可以去发呀，如果有心人的话可以去看这方面能做的事情，有些人正好退休了有一点时间呢，或者是也许不没有能退休，但是现在大部分的人处在退休的状态一样，就是在家里嘛，所以可以做一些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或者先一个人自己就做，后来有人参与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参加这种，这些资料你应该能找到，如果你找不到，我也可以帮你提供这方面的一些线索，所以我们说的意思是说，这个佛法的修行的内容，包括哲学的部分，包括有关于这种提升人心的这种柔和、善良、慈悲心，包括怎么样去运用佛法让人心变得健康。我们没有直接说解脱道。有些人当然很愿意、能理解的话，那也很好。但是还没有很多人认为皈依啊，或者是走上一个宗教的道路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的话，你不需要怎么讲呢？有很高深的这种的认识以后才皈依佛嘛，你可以就是开始去运用这种佛法的智慧去改善心智，后来发现自己就受益的话，那就自然而然会就是深入的去了解，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我们说寻常人说寻常的话以外，没有再说很不可思议的神通啊，让人难以置信的一些部分啊，这些就是有些人很喜欢，有些人很不喜欢，但是这个如果有人不喜欢的话没关系，把这些放在一边，你可以就是学纯粹的这种有关于心的知识，然后也学哲学的思辨呢，种种的，然后来了解明略佛法的这种的智慧，所以这个是我只是说前面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你们想查的话，就在小孩子的一些教育啊这方面，他们就是做了在 Emeryville 啊，不是那个Emory 大学 Emory University， 他们那边跟印度南印度的一个寺庙派了不少的这种僧才去那边大学很长时间，然后他们共同就是编整了这种的几套书。我相信那个也是比较受用的，很一些人通过了解。还有一个我看佛法与科学论还是有连续，可能他们要出版好些本书，现在出来的好像有两本。那个里面呢就是把佛法的 现在人能够理解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从科学的观念里面能够，从佛法里面有这种哲学的部分，有些是类似于就是，理性的这种推论，这些内容，就是专门集结成书。有时候因为佛法很广大，就是很多里面的筛选出来特定的主题呢，把它整理出来，然后英文呢，中文好多种文字都有这出版的，比较厚。如果有些人有这个心发愿去看的话，也很随喜。然后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是安忍度第三个部分。这个安忍度呢，就是实践当中，我们就是安忍的这个修行很广大，但是我们先从这个比较粗大的这个层面，就是一般人说的你忍气吞声也，然后有些人也会这样想啊，有些人说你要修习安忍啊，有些人说忍气吞声好像是不好的意思，然后有些呢就是说。这个人很有耐心，很有宽容的心，忍辱负重，这样的话好像是好的一种状态。所以说，作为修行的人，不修行的人都可能会遇到很多难以忍，或者是不想忍，或者是说忍耐有限的种种的这些状况。但是这些一般的常规出现的一些状况，在这里面呢，就是。点到，所以我给大家在这个华智仁波切的次第入心论的次第实修的这个璀璨日里面呢说到的部分，这个入心论里面也有，因为它这个是一个入心论的架构，所以说有多种安忍的对境。首先，里面第一个是说到说对自己轻蔑。有很多人，本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骨气、自己的脾气，或者说自己的个性，脸面，或者是自己的骄傲，或者是某一种怎么讲的自信。这样的时候，如果其他人表示对你的轻蔑，有某种原因觉得你学问不好吗？或者是你长相不好吗？或者是说你出身不好吗？或者是你收入不高吗？或者是说。因为你没有这种的口才嘛，或者是因为其他的这人，你不会穿着打扮吗？不会吃饭、穿衣、走路吗？或者是反正就人会找出很多种的这种理由，甚至你说错一句话、写错一个字，或者是这些都可以变成某些人可能就想说，哎，就是可能说出来有些有心无心的，但是另外一个人听起来就很不开心，就这样的，所以这种呢就是。说，受到轻视，或者是有些说，像小孩子甚至都有这种特别嘛，就是特点，甚至动物界都有的。如果说你关注这个而没有关注到另外一个，他就觉得你冷落他、忽视他，或者是就因此不开心这种。如果你没有说什么，但是你眼神看的时候，或许斜着看，或者是往下垂看。以前不是有什么国内有什么，仰人鼻息吗？还是这样说的吧？可能是鼻孔朝天的这个意思吧，对着你。那样的时候，即便没有说什么，那你也不开心。或者是有人在你面前，也许就是腿翘得比较高啊，放在桌子上翘二郎腿，或者是抖腿啊，那些动作有吗？所以那样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看不惯，所以有这些状况。所以，这首先呢，就是自己想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觉得某一次或者是某些次，自己受到这种被人的这种轻视、轻蔑，这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说，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机会，修习安忍，战胜自己，而不是要去制服对方，或者是给人以这个颜色，从 这个方面说，注意一下。就想一想，然后下一次就是说我一定要改，这样想。把那个播完了，还行。 所以说轻蔑自己的时候呢，就是修一种的安忍。一般来讲，如果某一些人，不论他有道理或者没有道理，只要是一些伤害人的行为，这些上面呢，就是人都受不了的。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想说，有些人会有不礼貌的情况，个人的素质很多差别有的，但是说，就是他对你不礼貌是他自己的作为，他表现他自己嘛。但是你如果加以不礼貌的话，刚好就是有点像说你被就是疾病一样被传染了，你也是个病人后来。但是如果你没有生气，你没有就是这样的话，你没有被他传染一样的，所以也许你的健康反而把它就是净化了，或者说他扔过来东西你没有接到，所以也不是你的，就类似的，就是你没有接受负面的东西，就类似的，就保持一种宽容。这个就是说在暴风雨当中你自己没有淋湿一样的，就是那种状况。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你相负了自己的心，然后呢你没有被他人所转，被这种环境所直接转化，心没有那么脆弱。所以说只要能收拾住自己的心念的话，你才能够就是摄受或者是说相符其他的这种外在的环境。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主要是自己平时的这种修行就变得很关键。有些人就是有这种，如果有别人的不礼貌的情况下，他还是不仅能够保持自己的稳定，还能保持一种额外的善意。这样的时候呢就有点像太阳光一样的，他不仅自己不会受到这种冷和黑，反而还放上面不断的发光，黑暗并没有就是遮蔽阳光。安忍的角度很多，但是就是你可以想到说调伏心的功德是这个角度。然后呢，第一个是蔑视的部分，稍稍就关照以后就说，如果下一次出现这样的蔑视的时候，不要就是以牙还牙，以这种的心态去想，就是说，其实你当时给别人还颜色，在轮回当中你有还不完的颜色，所以就没有任何意义。就是最终来讲，你不是要玩这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翻来覆去的这种的轮回的角色，所以始终有一天你要跳出来，要超越，这个意思。然后，第二个是，出口。那口出粗语， 那这样的时候一般说刚才说的是或许一种轻蔑的态度让人就是感觉很受伤啊，或者是尤其是你基于他有很高的期望啊，或者是你觉得他会很善良的对你啊，很诚恳的信任你啊，这样子结果他有轻蔑的一种心态的话，你可能会说有这种怎么讲呢，接受不了的心态。但是如果有一些人说不仅有某一种不论是不是轻蔑的态度，就是有加上了这种语言上面的这种粗暴，那这样的时候，以前有人说的，有些人是立马就是，起恶念，就是一听到有恶的环境，马上跟他相应。还有一些是先稳住一二三次，但是后来再四次五次的时候，你也会起烦恼，就是不同的状况。所以我们只是说，出口的这种的，有些人想这个道理有没有道理，想道理嘛？有些人不管这个道理，他只是情绪应对情绪而已。大家都没有道理，好像都不是其次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我，所以就是在捍卫自我，或者说自我脸面这种的来，就是爆粗口啊，相互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修安然的时候呢，也要想到说，曾经或者过去的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年当中就是有这种的情况。所以稍微就是气氛不对，火药不对的时候，如果一个人什么话都不说，或者是稍稍的就是忍让或者是抱歉的话，一般事情会转好的，或者是一下子就平息的。但是有时候很多后面的很重的这个后果，或者是一些没有必要的这种事，更多的是更进一步的伤害，就是小小的小不忍乱大谋，或者也有这种说法，这个说的也是对的。因为很多事情包括家庭的关系或者朋友的关系，有时候本来也许那个不是一个谋，但是是一种长期的那种合作的客户也好，同事也好，人的关系就是很重要嘛。从世俗的社会当中来讲，这样的说如果因为小小的事情而就是经常容易收不住自己的脾气的话，最后人生过得很辛苦。所以这上面稍稍的按住一下就好了。如果你这几年或者是多少年都没有爆过一次粗口这样的话，那也非常好，很随喜，就是至少在某一种修行安忍的上面有一定的这种自然的或者是后天修的，过去的也是比较那方面没有太粗重的恶业。 如果有些人说啊，我不轻蔑别人，我也不爆粗口的话，好像不教训别人的话，他们会越来越疯狂啊，他们会没有底线了，这样的，还有就是他们会害其他人啊，这样想。但是如果你是纯粹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个人的那种心调服不了愤怒，而是以慈悲的心，为了更多人的安乐去跟他说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往往，人如果你自己情绪很重的话，这种的借口也没太大意义，就是说，它只会增加彼此之间就是这方面的就是更深的这种业障。就即便你说是一时把别人压住或者怎么样，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这种的习气大家都增长了，并没有他压住你或者你压住他而减少。你根本上面要认识到这个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他本身并不是这个人本身有什么问题，这个人没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情绪。这个入心论里面也讲了，就是说，如果用我看哪一个里面，就是说，用一个棍子来打你的话，棍子是无辜的，人是就是故意的，但是人也的背后呢，就是这种的烦恼。那这个是血肉之身，其实是无辜的。烦恼操纵的时候呢，因缘生的时候，就是这些显现呢也会产生。所以说，所有众生过种种诸罪恶，比皆缘所生，全然非自力，就是这种的。所以说，尤其是说到说这个有些是像一个病一样的。病呢，谁也不想病，但是又恰恰反而是往往会生病。所以说，烦恼谁都不喜欢这种生气，很多那种，大多数人觉得是一种痛苦。但是，刚好遇到因缘的时候呢，他就是在这个局限当中，不能够有更深的真的这种，就是调伏或者是明解的心，然后总是陷在这样同样的循环当中。所以如人不欲病，然病乃生起，如是不欲恼，烦恼强涌现，就这种的。但是这时候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平时是另外也是一种观念教育文化的一个结果，文化熏陶的一个结果，就是说你把哪一些的语言句子或者是哪一种的，就是视为很严重的忌讳，就会有人会因此而不高兴，你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但是他就是文化不同，或者是说他的习惯，他对事物的接纳的这种程度。理解的方式这些上面有差别。以前我记得有人说，他小时候在家的时候，如果饭吃饭的时候筷子插在米饭上面的话，就他的叔叔还是爸爸会就是直接有时候可能扇他一下嘛，还是会打他，觉得那是什么坟墓的那种的标志，那个米饭扣在碗里面像一坨那个饭嘛，米饭，然后上面再插两根筷子的话，像有点像坟头那种意思吧。就是这个在另外一些文化里面讲的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的事情而就是惹恼人呢，就好像就不理解嘛，就反正也没什么，好像也就是这种的。所以在我记得在小时候在藏区各种各样的规矩比较多，做的做事呀，腿应该怎么放啊，有些没有放对的老人家，很多年纪的人都会不开心。所以类似的。说 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爆粗口骂脏话，这个时候呢，可能到某一种程度，你不当一回事儿的话，其实那个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很小的一个粗口，你把它当得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去做，认为那是把它就是以前说的那种，把它上升到一种高度嘛。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会非常伤害人，具有杀伤力。你听听就算了的话，其实没什么杀伤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暗地当中呢，就是恶语中伤这个部分。这个很多人就是当面就是爆粗口，很多人也不喜欢，当然，但是如果是暗地的话，他们更不喜欢。暗地的时候就是好像就是怎么讲呢，非常没有信任彼此之间，或者是专门是使坏的那种的心态来做这种事情一样。所以也许本身暗中的语不见得是就是比名家比较明显的更那种恶的一种心态或者怎么样。或许说明的要表现得很就是粗口的话很比较怎么讲的明显。暗里面呢稍有一点的时候人都会就好像就会像说就这种不好。可能在做这种不好的这种恶语中伤这样的一些行为，尤其是他没有跟你说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传给你的话，你就肯定会想这种事情。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就是，就是关照一下说，在暗语中伤当中，有些可能完全无中生有，就是完全不着边际的话，愿望的话。完全黑白颠倒的话，甚至血口喷人种种的这种心态都有，这些可以有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如何去修安忍？这时候呢，就是以前在入行论里面也有讲，就是人生在世的时候，一点点违缘没有，什么一点点就是逆心的这种逆缘逆。就是这种的都没有，就是以前说人生呢就像一个走很远的一个路程，有时候要过河，有时候要过泥滩，有时候要爬山，有时候要走上坡比较累，有时候又走下坡，有时候呢就是容易走一点，有时候难走一点，有时候就是风景很好，水美花美，就是沿途都是鸟语花香这样子，有时候可能比较寒风凛冽或者是风雨交加，所以这些就是要看作是人生的一部分去认，而不能说我一直只要春天不要春夏秋冬，我只要中午不需要就早上下午太阳晚上这样子，就是类似的就是或者说早晚你不喜欢中午或者晚夜晚这样的话就一些都不行，所以说休息安然是很有功德的，这个能够治愈解脱道，它能够在你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习气和业障会剥落，会减少，在修安忍的过程当中就是晋升能够解脱的这种道路，不需要畏惧安忍，而应该去好好的去修安忍。所以说心论里面也有这种，就是久息不易，就是久息不成，不易成意，此时定非有，见习小害故，大难也能忍。就是小的害能够训练，就像肌肉一样，你开始的时候比较弱，但是你训练多了以后，然后肌肉很强健，这样子你搬东西啊什么小的这些都没有办法伤害到你，或者人生当中呢，过去印度的时候比较热带的地方有蛇呀，有这些蚊虫啊比较多，尤其有印度蚊虫真的是特别厉害，所以这样子就是。像我们家乡的话被蛇咬的非常少，听说这种事情，所以就是心要有强比较强的心，所以我就读入行论里面的几个偈颂， 就是舌疾盲文赤饥渴等苦受乃至疥疮等岂非见惯也，就是小好像就被蛇咬被蚊虫叮了，有时候咳一点累一点饿一点，或者是身上出一些这些就是对我们说是头痛牙痛那种，或者是生一些疥疮啊之类的，这些不是就是大家都会多多少少经历一些嘛，就是也见怪不怪。故与寒暑风病复吹打等，不以太娇弱，反弱娇反增苦。如果你把他们看得很重，而且人心比较这个脆弱，就像有些人说话的当中一不小心玻璃心碎了一地这样说的，就是说要好像经得起风霜，经得起风雨，经得起蚊虫叮咬。有些以前说，我看了蒙古的草原帝国还是哪一本书里面说，有些大汉还有他们好像是说的是成吉思汗还是哪一个，这年轻的这比较年轻力壮的时候，就是说就怎么讲呢，不记得那个一个故事，但是说大概的意思是说有火星啊，小火星在旁边就是烧火烧木头的时候，不是啪这样一下就啪一下，一些小火星会飞出去落到皮肤上的话会有点痛嘛，人一般的人都会往后缩一下呀，或者是赶紧把它就是抖一下这样子。但是他那些强那种比较身体非常强壮的人呢，他就没事，就是一个小火星落过来马上就灭了，他也不躲，他也落在身上他也没有什么那种就是怎么讲呢，就马上就很受不了那种，就是比较不是那么娇弱嘛，这种的意思。所以说这后面记诵当中说，有人见疾血反增其坚勇，有人见他血惊慌复梦觉。就是一般人见血都很害怕的，就是有些勇敢的人见自己血的话他也个别变得更加勇敢坚定，如果有些胆小的时候呢，怕见到其他人的血的时候都晕过去了。所以说此二大差别，稀有勇怯智，故因轻害苦，莫为诸苦悔。啊，就是把苦难的人生当中的苦难以后，就是要修行，要知道这个整体的这种大环境，包括六道的这种。但是，人生当中，在修行当中、修安忍当中经历的苦呢，不要看得那么严重，就觉得好像就是跟佛法比起来，好像都半斤八两，就是分量很重，那个痛苦不要这样想。就佛法那当然就是，以加持你自己相续当中一生起来的佛法的这种坚定和这样的时候，就是重视这种万金一样，是吧？那请那些痛苦呀，像天平上面一根毛一样，就是一下子就怎么讲呢？心转入佛法当中，而不是好像还要纠缠很长时间才能够缓过来，这样子就是有一种勇敢的心去面对，坚定的心，对佛法的坚定心，这样。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当一个人受到恶语重伤种种的时候呢，暗地里面就是有人说你啊，或者是这样的时候，相信有些就是自然的反应当然会想说这个，就是尤其是如果那些说话不实的话肯定会有一点，但是也要修安忍，就是这些都是业因缘的事情。在这个上面说说自己，就是结合个人每一个人自己有这样的社会环境呢，所见所闻呢，个人经历来去增上修行。 深度的思维和最后下决心是其实是佛法进步的最快的一种方式。修行和个人行为改变不改变，其实很大程度上面就在于一个决心。这个决心呢，跟某一种深度的认识和信心有一定的关系。最后呢，就是我们说的第四个，是造成伤害。有些时候可能就是带来的某一种肉体上面的伤害，有些是一种你本来就是利养，或者是这种如果做生意大家一起合伙或者怎么样的话，带来利益上面的损失。有些是遭遇因为他们的原因致使你遭遇不幸啊、就是遭受身心的伤害，遭到这种牢狱之灾，或者是就是被人冤屈，或者是什么很多原因是因为其他的人导致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造成了这种的痛苦。嗯，所以前面我们所说的一个是自己受到轻蔑，受到粗言恶语的对待，或者是暗地里面恶语重伤，或者是造成就是直接间接的这种痛苦。或轻或重，或者是或微不足道这样子，但是一些上面有些人会在意的程度不一样，所受的这种苦也有差别。以前有人说啊，就是一些小小的，嗯，很轻微的一个动作不对，或者是就是砸碎了一个碗或者怎么样，他会责难很长时间或怎么样。但后来又因为什么什么出了一件很大的事情，结果也没有什么责难的，所以好像就人有时候生气不是因为真的那个事情的多严重，有时候没有多严重的事情上面会非常生气，有时候当然就很严重的很生气，这些都会有，但所以生气的一种态度状态。所以被害的人也是一样，你造成了多大的伤痛或者痛苦取决于个人。有些人就像刚才那一样的，如果看到一些状况，就是整体容易有超越，容易有放下，容易有那个怎么讲呢，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的能力。但另外一些时候呢，可能就是造成的那种是一种的伤害，然后加了十倍的伤害是自己造成的，就是自己把它不断的放大，然后怎么讲呢，像以前有一种说法，你被蚊子叮了，然后你很担心非常不开心，然后摸来摸去，最后化脓流肿起来，然后化脓以后脓烂了，然后再变成什么什么什么，就最后好像有截断了截肢一样那种的，就是把一件事情呢经过自己的造作以后变得非常不可收拾，很麻烦。这种的就人不喜欢，但是有时候就怎么讲呢，会造成这样的一些状况。所以说这个造成苦的时候，自己想说能苦有的时候尽量把它要缩减，而不是要把它放大。所以根本上面要放大，这个当然你不是说就是说放大就可以放大，就根本上面是要需要有这些，刚才讲的这些都跟嗔恨心有关系。安忍的心修得很难，慈悲心不够，嗔恨心大的话，这方面的习气就重。所以入行论里面的一嗔能摧毁百劫所积善，所积聚是共识善事等一切诸福善，罪恶莫过嗔，难行莫过忍，故应以重礼努力修恩人，就是给自己有诸多的理由来修恩人。所以说不修恩人的过程是什么，自己好像就像自害增加很多倍，然后可能变得人变得暴躁呢焦躁。有一些人呢经历过很多身经百战，但是心态还是很好，还是就很爽朗的一个人。有些可能经历了一次比较小型中型或者大的挫折以后呢， 后来整个人都完了，就好像就崩溃了，或者是整个人就葬送掉了，就是或者是说好久才能爬出来，就这种有。所以说，说若心执着嗔，心意不激进，希乐也难生，烦躁不成眠。众人一力尽，就是如果是说嗔恨心的这种过失，说你对别人有恩，你给他东西或者是怎么样，你的亲戚朋友、你的员工怎么样？但是因为你的嗔心很大，最后起了冲突，甚至员工把老板杀了，就这种事情都有嘛。所以亲朋好友都没得做了。你说你对他很有恩啊，就一直这些事情挂在嘴上，但是另外一个人觉得就是你那些嗔谁受得了？你这个不是这种什么谁对谁有这种钱财上面的这种原因，其他的就是原因。所以这个入心论里面也尤其强调这个部分。众人一力尽，恩师来医者。施主若一嗔，反遭彼施杀。就是施害，就是嗔令亲友厌，虽是也不宜。若心有嗔愧，安乐不久住。就是一个人内心当中就是嗔恨的念头比较重的话，自己很不开心过的。而且嗔恨心呢，有点像也叫什么，招惹敌人，专门招敌人上来，然后就是增加更多痛苦。所以说，不仅是今生，还是来世，多地狱、多恶趣。做人的话，也是一个继续延续一个等六果，感受行为的等六果，还是一个善于惹事的人，是想吵架的一个人。就而且还有很多冤家的一个人，所以就是他要逃脱这种的循环的话，就要调伏自己的心。所以说，嗔敌能招致如上诸苦患，尽情灭嗔者，享乐今后。如果能灭嗔的话，就是今生也安乐，没有什么敌人，然后后世呢，就是越来越好。如果要投生转世再成人的话，也没有就是那种的，就是业缘上面很多敌人这种。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后面这一句话：强行我不欲，或恼我所欲，此得般若时，称胜毁自他。所以人的心态上面说，一个人做了我不想要的事情，或者是阻挡了我想要的事情，就这样以后起很大的嗔恨心，能够喂养这个嗔恨的心。所以说，我们应该就认识到这种，就是你单纯的、直接的、简单粗暴的说，我想要这个，不想要那个，如果谁挡我的这个路的话，我都要跟他较真的话就不好，这是很笨的、笨拙的一个方法，这种的心态。所以后面这时候，遭遇和任何事，莫扰欢喜心，这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就是只要活着，身为这种的人生，知遇佛法，都已经是最大的幸福，莫大的安乐。就是哪怕是暂时忍受天气啊，一些轻微的病痛啊，或者是这样那样的一些不愉快啊，遭人怎么样说啊，这样的话，你都要心里面想说啊，其实这些呢，就是兔归豚，臭怎么尘归尘一样。人就是像这个什么水面上面的气泡一样，大家在这个气泡当中相互说一说，喊一喊，相互折射一些气泡的影子，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太大不了的。就是但是你想说啊，这个上面就是修一种欢喜心，说就是说忧恼不及时，反是诸善行。如果心里面总是装着一种愁眉苦脸，一直有一种吐苦水酸水，碰到人都说的都是不好的事情，都是倒人的闲话，都是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对社会不满意，对国家不满意，对人不满意，对所有的，没有一次你心里面都是欢喜的。总是如果要讨论一个人，不是在说这个人的美好的品质，都在说不好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很可怜，就是怎么讲呢，需要自己救自己一样，就是决心不变成这种的人。所以说，是若是尚可为，云何不欢喜？若以事不济，不济是忧恼和有何意？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上面稍稍安住一下。 然后之后呢，就是同样的这种的事情，就是好像是不喜欢的一些事情，包括刚才讲的四种，这个记下有好处，就是遇到轻慢，遇到粗语，遇到重伤，遇到这种伤害，这个时候呢，就是怎么去，就是我们每一次要躲避这种的，或者是说，以愤怒的方式回应而已，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讲呢？时间的一种的方式。但是如果再加上，就是了解说这些时间的事情有长久短期有什么样的这种后患，什么样的一种的怎么讲的局限，这样去考虑的时候，你愿意把它作为修道来就是提升，然后来转化这些比较粗笨的这种做法上面的一些行为。然后说如果其他人对你尊敬的父母上师或者是同样做这种事情的话，轻蔑粗口重伤以及造成伤害伤痛，这样你也会很生气，或者是对你的就是家庭成员子女或者亲朋好友对你关心你爱的人的造成这种的伤害，有人说你暗地里说你最喜欢的或者是最就是尊敬的人，那你也肯定很不开心。如果就是爆粗口对他们的话，那你也会就是要就是保护他们啊，就是奋力，就这种，如果有人轻蔑他们，那你也会站在他们一方啊。如果他们有什么痛苦，你心里也很不舒服啊，你也就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在这种上面，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帮助任何一个人，但是其中呢，先要调伏自己的心，不然的话，你可能也会造业，也会行害，也可能会就是用同样的方式去回应这样子，所以这些上面呢就会有种种的这种怎么说呢，就恶性的循环的这种可能性。这个所以根本上面这是一个这个部分的内容呢，就是一个是你自己有这种每个人的这种所愿，就是想要去完成或者是渴求渴望的这种事情，如果有人造成对你渴望的事情造成障碍的时候，容易有这种难安忍不能求安忍的这种愤怒这样子。然后呢，一切是你不是渴求的，你不是希望达到的，而是不愿意、不喜欢、不愿意的事情。有人让你强行的让你去做的时候，或者是降临在你头上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反抗的心，反抗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个基本上基于这时候呢，并不是说如果你不愿意做某一种恶的事情，别人强行要你做，你就说啊，那我去安忍，我去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你就是取舍的事，你还是要自己明白这个取舍，但是就是应对的方式方法上面呢，也许不简单单的是一个这种生气啊暴怒或者是报复这种的心，是可以有其他的，就是大家共同进步化解这种恶缘恶业造恶业的这种的可能性的这些方面去想。所以说人间的苦里面有生老病死以外，就是还有爱别离怨憎会嘛，就是这个是说你想要的，但是就是爱别离，然后就是这种不愿意的，有就是 丘布的艾别利和丘布的应该是就是就是你想要但是没有达到或者想要维持没有达到某一种的状态，然后不想要的那些呢就是不育林怨憎会，就是你不想生病但是又会就可能会这样那样的原因又会碰到，你不想要某一种很没有礼貌的人怎么怎么样在你面前，但是他可能种种因缘下出现了，所以就类似爱别离不求的那个不求求不得这两个，和怨憎会不育林这两个，所以这个就是说渴求和不欲求的或者是厌烦的这种的寿缘刚好来相反的时候激起这种内在的情绪。但是本质上面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渴求的和不愿意的不见得你渴求的就是好事，真的从本质上面来讲有些是好事，有些可能你渴求的是不好的，或者是你不愿意求的应该是好的，所以这种情况都有。但是我们只是点在说就是一个人暴怒可能就不能修安忍的点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现在呢就是看时间也是差不多，然后我们再剩下有一个15分钟我们念一下六字大明咒一起，一方面六字大明咒是六度六字就是心持六度的这种种子字能够转化贪嗔痴骄傲嫉妒欲望种种的这种怀疑这些心，阻塞这种六道之门，就是有骄傲的地方升起恭敬心，有嗔恨嫉妒的地方升起随喜的心，有这种欲念的上产生这种处理知足的心，有嗔恨的地方有慈悲心，有这种贪婪的地方呢就是有处理这种，然后知足处理这种，所以我们就是一心转向这六字，然后一起念一下也算是这一部分。因为吉天菩萨有种说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这样讲。我们一起合掌，然后就念了。我们刚才把录音这放一下，念的时候呢，就是观世音菩萨，观想在前面头顶上方，这样子加持自己，降服自己的这种嗔恨，没有这种安忍的心的可能，然后让自己的心呢变得有弹性，变得比较怎么讲正面的强壮，不要负面的强硬，这样子。
Amen. Amen.
加州就完了呢，国内的话祝你们有愉快的一天。